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13年的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形容方济各是人民的教宗，说他带领教廷走出宫殿，走到街上，让世界最大的信仰面对其最深层的需要，为平衡判断与怜悯，因而呢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那么教宗方济各如何在上任才短短的九个月来就让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让饱受丑闻争议的天主教会出现新的气息呢？他能够为天主教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呢，中国教会它目前存在哪一些问题？我们也很关心教宗的作为跟风格啊，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那么梵蒂冈跟中国的关系应该怎么样走呢？才能够使天主教会在中国壮大？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圣诞节这一天的节目中呢，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介绍的第一位的嘉宾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天主教总主教区的执事兼主任主教助理刘强先生。刘先生，欢迎您。
您早，赵女士。您早，林先生。
祝您佳节快乐。
你也一样，圣诞快乐。
好，我们第二位嘉宾呢，为您介绍是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教授。杨教授您好，我们欢迎杨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同时要恭喜杨教授，因为杨凤刚教授日前呢当选美国权威的研究组织科学研究宗教学会，简称是 SSSR 这个学会的会长，他也是第一位华裔的学者获得这项殊荣的。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啊。
另外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拨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对，我们谈到了今天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切题啊。刘先生，今天是这个圣诞节哈，我想您昨天一定非常忙碌哈，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
对，谢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佳节的时刻呢，我们今天来谈到教宗方济各，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哈凑合在一起。那我们也知道杨凤刚教授，您刚刚才从罗马回来啊，而且您还有机会跟这个教宗啊方济各有一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一般人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是不是可以首先请杨教授您跟我们谈谈啊，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见到了教宗方济各，然后您对他的个人的观察是什么？
好的，我们上个星期去罗马开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是基督教与自由的国际会议。就在这个会议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到梵蒂冈里边与教宗有一个见面，教宗接见了参加会议的50多人。我觉得这个教宗就是我很喜欢他的微笑啊，他一进那个大厅就是有微笑而他对我们全体的人所讲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Pray for me, I need. 他说为我祷告，我需要。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很能体现他的谦卑，他处在这种位置上，肯定是有很多身体、心理和灵性方面的需要，但他能够在众人面前表达他的需要，求大家为他代祷，我觉得很受感动。
真的是很不容易哈，所以我们下面要请教刘强先生。刘先生，您本身也在教会里面工作哈，您是华盛顿首都华盛顿地区的主教的助理，同时自己本身也是执事哈，您也是可以上台去讲道的神职人员哈。我想请您谈一下，教宗方济各上任才九个月，一下可以说是席卷全球啊，因为他的言行、他的说话、他的态度，就像刚刚杨教授讲到的那种谦卑的那种心的表示啊等等，吸引了大家全球的眼光啊。为什么在短短九个月里面啊，您可以不举就是说精要的讲一下，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快的就成为这个年度风云人物？而且根据美国的这个最新的民调，有94%的这个美国的天主教徒啊对他是这个支持跟拥护的哈，一下子有这样的这个气势上来，您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呢，他的风范的确与众不同，而且呢跟传统教会的领导人士呢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他很就像刚刚杨教授讲的很谦卑，那他很亲民，而且呢他很注意当代就是目前时代的需求，那他的放下他的身段，然后他很接近人民，而且呢他知道 社会上目前所需要是什么，它跟得上时代，我觉得这是它几点特色。
嗯哼，呀，我们现在突然接到一个突发新闻哈，好，我们现在先来播报一下这个突发的新闻。中国的官方新华社说，前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生被免职。新华社星期三报道说，中共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李东生涉嫌严重的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李东生被认为跟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纽约时报》等媒体不久前援引的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已经下令对周永康展开腐败调查。这是我们接到最新的突发新闻。好，我们在这次节目当中哈，刚刚谈到了这个教宗方济各，也就是像刘强刘先林所谈到，他有很多的特点哈。那么我想到这里，我想要请教这个杨凤刚教授哈，杨教授，您觉得这个教宗他上任九个月来，虽然刚刚刘强先生讲到他在各方面，比方说他的言行啊、他的态度啊等等哈，真的是与众不同，跟过去教宗完全不一样。但九个月来，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改变，经由他上任以后发生的吗？杨教授，
我觉得他上任以后可以说是展开旋风式的改革，他对梵蒂冈的这个银行系统金融系统，对于有些主教的奢侈，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调整，在组织上做出调整，同时他又很亲民，能够接待很多底层人士，那些有疾病的，那些小孩儿，这些就让人们看到他能够真的是很亲民，我觉得这个很好，讲话很好。另外就是他在他的一系列的讲话当中，一方面很坚持正统的教义，但同时又以温柔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于现在这个世界所最应该关注的事情，就是不平等、正义、这些话题。所以我觉得他上任才不到一年，能够引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不是天主教徒各个阶层的人对他的喜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
嗯，
接下来就是我想请刘先生啊，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刘先生是本人就是神职人员啊，就是我们接着刚进，我倒不是想谈这个教宗本身，我是想谈就是这个圣诞节这个节日啊，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刘先生有没有注意到，在最近的这些年啊，在美国，当然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这样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也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国土上可以信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所以说最近这些年啊，刘先生我想可能会注意到了，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对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见面，有时候你跟他说啊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他对方可能会很不高兴，因为他不信奉基督教。那么现在呢，在很多地方啊，有一些公共场合，甚至就是在写这个节日的这个贺语的时候啊，就用一种比较相对来说节日快乐，见面以后说节日快乐。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以我们宗教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造物主，也就是所谓天主，天主教叫天主，他非常的包容，他给人类第一个最大的恩宠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从亚当夏娃，上主叫他不要吃苹果，他们吃了，天主没有禁止他们。所以在称谓上面，传统我们用圣诞节到12月25号，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但是我们现在也尊重其他不同族裔、不同宗教甚至没有信仰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也可以称说假日愉快。所以两个教宗或者我们教会人士甚至所有的人，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彼此尊重，如果可以用圣诞快乐来称谓彼此寒暄，那当然是固然一件美事。可是如果个人希望用假日愉快的话，我们也非常尊重，而且也可以。 来。
我还想追问一句，刘先生，就是您对现在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圣诞节了，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现在的任何一个节日都成了商家推销，或者是商家为了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你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先说教会，教会对这个的话呢，虽然并不鼓励这么过度商业化，但是还是那样非常尊重。那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假日里面所追求的最主要就是愉快欢愉的气氛，所以呢每个人尊重他，甚至不管是商业团体或者个人团体来讲的话，他希望用什么方式去追寻他的快乐他的平安，我想可以彼此尊重，
大家高兴就好。
对，
大家高兴就好。对，讲到这里哈，刚刚刘强先生也谈到了天主啊，就是说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大家尊奉这个天主，它是一个包容性的哈。这使我想到了教宗方济各，杨凤刚教授，我想请问您啊，因为这个教宗他的就上任以来他的言行，对我来讲啊，我最受到感动，也就是最震撼的一句话，就是他说 "Who am I to judge?"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来评断别人呢？那是因为有人问到了方济各教宗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哈。那么他讲到这句话，我有什么资格来评论他人呢？这句话我觉得它出现了很多的含义，请您来分析您对这个话的看法好不好？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不同的层次，哎，杨教授。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刘先生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分析。从我来看，我觉得首先这真是体现了他的谦卑，就是说他是教宗，应该是天主教会里最高的领导人，但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这个地位上，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是认识是有局限的，我们不可能代替上帝来判断其他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上帝不做最后的判断，上帝还是会做最后的审判，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谦卑的来看，我们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有时代的局限，也有个人的局限，所以这个再一次体现了他的谦卑的风格。但是我想也应该看到教宗从来没有否定天主教一向坚持的一些教义，所以并不是在教义上做调整，而是从对于世界对于大众的表达上表现出了这种谦卑温柔慈爱。
嗯，他其实很多人理解说是他对于同性恋就采取一个更加包容的态度了，他不去批判人家，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想要回到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哈。刘先生，我们也知道天主教会在过去有很多的弊端啊，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也可以说是个致命伤，就是神父性侵儿童的事情。因为性侵了以后，这些孩子们他们最软最脆弱的孩子们受到了侵犯，家长把他们自己的孩子宗教哈附托给这个教会，结果受到这样的这个伤害哈，真的是打击非常大，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心情不能够平复等等之类的这种创伤哈，加上了更可恶的，我用这两个字哈，请原谅，就是说那个教会包庇更高阶层的神职人员包庇这些犯案的这神父哈，所以呢影响了很大很大教会的声誉，很多的教徒出走，然后呢教会还要花很多的钱，没有钱的话就去卖地来筹款哈，来赔偿等等之类的。那么关于这个神父性侵儿童的事情哈，教宗也做出了一些说法，但他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啊。
当然有，在最近才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可以看到明显教宗他在求改革，但是改革是要用我们所谓温和和平的方式，比如说在美国一个教区明尼苏达，最近法院要求当地一个神父他过去性侵扰未成年人，在法院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发觉有30位其他的神父也牵涉在内。过去教会对于处理这种问题的话都是所谓包庇，不愿意所谓家丑不外扬，对，不声张。但是在教宗的所谓他的指示之下啊，这个教区呢充分配合，把这30位神父所有的细节都提供给法院， 这个在教会来讲是一个创举。如果没有教宗的影响的话，那两千年还是一样对这些事情继续掩饰包庇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转捩点。我们会陆续看到其他各地，世界各地，美国也在内，都有改革。
教宗这个层面上，他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措施来杜绝或者是防范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在我们教会里面，据我个人所知，我们华府教区已经在过去这几年做了很大的改革。比如说在神职人员的培训上面，过去的话呢，对许多事情也是能不知道就不要知道，不问不说。但是现在呢，是翻根究底的去调查，如果某一位候选人甚至如果已在职的话，有这种的话，至少在华府教区我们是所谓零容忍度。只要有任何的事端被人家发举报，而且经过允当的调查的话，先第一从他的神职的职位里面免除，然后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话，在法院追诉的话，那我们就充分合作配合。那我自己呢，当年同班的话，我们有100个候选人，经过层层的算选，最后只有16位被诸审。那中间有些就是牵涉到不管是家庭的暴力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教会现在对这个真的是改革改善很多。哎，我也相信在教宗上任9个月方济，他会做更多的，更勇于去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世俗的问题我要问啊，
请问
杨教授，杨凤刚教授，您不是神职人员，但是您研究宗教哈，让我来问一下这个很世俗的问题。刚刚刘强先生谈到了教会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面对问题哈，要拿出这个破釜沉舟之心哈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追根究底回到一个问题上，就是神父不能够结婚，神父到底也是血肉之躯，他也不是圣人啊，是不是？所以当他要寻求温暖的时候，他又不能够寻求异性的温暖，他只好去寻求同性的温暖，那就会出现了教这个神父之间会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么恋童或者虐待儿童这个事情，你不能够说不跟这个神父不能结婚有关系哈，没关系。所以神父结婚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哈，虽然我做主持人不应该有什么意见，但是呢，我觉得神父结婚这个事情可能是解决这个神父性侵，或者是神父之间有这个同性恋问题或种种的这种弊端的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您从宗教角度来看的话，学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可行吗？有没有可能呢？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我想这涉及了很多神学的问题和天主教教会法的问题。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现在想做神父的天主教徒人数不多，最后能够经过很多年的训练成为神父的人很少，就不能够满足各个教区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神父的短缺。很多人不愿意进入这一行，可能和这个他们的对于独身的要求是有关系的。那些已经进入到神父职位的人，确实是能够忍受孤独寂寞，不能够有家庭的温暖。我想对于他们很多人，这会有一定的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信息这么发达，人与人的交往既有通过直面的，又有通过这个 internet 电话等等多媒体，就更加难以坚持这种真正的纯洁的独身。所以既有现实的需求，又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究竟做怎样的改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确实是不容易做决定的。它需要考虑到历史传承，考虑到教会法，考虑到一些神学问题。当然，从基督教会，就基督新教教会来说，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就觉得神职人员结婚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天主教改革的话，会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准备。在美国有一些天主教徒除了提出说 神父可以结婚以外，也一直问这个问题，说女性可不可以做这个 priest 做祭司或者神父因为有很多修女同样的有很多的属灵身这个属灵的恩赐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你要想到，无论是结婚的神父还是修女做祭司，我想这些都会是很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是个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会他需要做比较系统的研究，拿出各样子的方案，最后可能才会有决定。希望可能会在很多人，我跟很多美国天主教徒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是对于现任教宗有所期待他们其实是在上任教宗的时候就有很高的期待，就是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做这个改变，而上一任教宗也没有做这个改变，那么现在这个教宗是不是会做这种改变，那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嗯，我想同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刘先生怎么看。
对，您
这是时代所趋，而且也是需求。那神职人员的短缺，这是显而易见，不止在美国，世界各地都一样。那我的大姐也是很好的例子，她住旧金山，她就是因为不忍看到神父，尤其年老了，还是孤独一辈子，那她就离开天主教会了。
嗯，
她现在进入基督教会，所以这显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大多数尤其越资深的神父们有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教会会一个改革，我们也对现任教宗方济有很大的期望。我个人也相信会改，现实问题因为神职人员的短缺，第二个是就像刚刚谈到过，杨教授也讲过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相信会改，时间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现任教宗他是以方济耶稣会士，又以方济做他的圣名，这都是代表有改革的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要再给他好几个九个月吗？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回到就谈到了这个教宗方济，您刚方济各哈，也有翻成方济的教宗他的行为非常谦卑，他自己生活非常的简朴。我们刚刚在画面上也看到教宗亲吻那个满脸长瘤的这个信徒，其实那个真的看起来蛮可怕的，但是给他很大的震撼啊。小孩抱着他的脚，他那么样的亲民，然后他自己呢不住这个教廷的这个豪华的那个宫廷啊，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然后呢坐个非常简单的车子啊什么之类，非常淳朴。那么他的这个言行，他的行事哈，对于中国或中国教会来讲有什么样启示，这是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想知道的。这点我们请杨教授您来分析一下好吗？从教宗方济的身上能够对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就是教宗的这种亲民这种温柔慈悲肯定会对于很多人都会感到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染。对于天主教来说，在中国我想可能能够直接从画面上看到教宗的恐怕还很有限。
嗯，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文字媒体对教宗的言行有所了解。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画面，能够让大家看到教宗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想同样的会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撼。但是在目前恐怕我觉得他的真正的直接的对于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还非常非常有限。
嗯，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天主教徒哈，其实这方面我想首先请刘先生先给我们厘清一下哈，基督教是一个宗教，那么罗马教廷梵蒂冈这最初的这样下来的一个制度啊，后来分离出来了变成有所谓的基督教，其实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嘛，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教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应该就是大范围下是包括了罗马教廷在内的哈。目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在 整体来看的话，在中国的情势并不是太乐观的哈。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哈，就是在这两天，中国的基督徒过得并不平安呐、啊。河南的这个南乐县哈、啊，他们的这个牧师呢受到了迫害，去支援的人还被当地人殴打，律师还有外国记者都被打了。另外呢，还有在上海的一个主教呢，他也被去职，还被送去了这个政治课。那么您看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中国的这个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会，包括罗马教廷、罗马天主教徒在内啊，面对最大困难是不是来自于政府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但是我们深信，因为宗教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冲突，然后去包容它，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有信心。当然，这过程的是有时候蛮有挑战，也蛮曲折的。就像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包容更开放，能够去接受对方，至少尊重对方的话，假以时日是可以有改善的。那我相信中国或者中国的教会也在面临这个挑战，不管是内部或者是一般的人民，所以大家对宗教的了解，还有对宗教的摄入以及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是在天主教会里面也分成很多不同的立场，比如说保守的、自由的或者是温和的。那我们目前的教宗方济各的话，他是走温和路线，从他的人事的任免各方面，他的亲民都是可以显而易见。所以我也相信在中国教会以及中国处理宗教上的态度，假以时日会有改善的，但是过程是有挑战的。
我想听听杨教授的看法，就是现在刚才宛城谈到的，就是宗教，不光是天主教了，其他所有的这个宗教在中国的这个自由度的这个问题。那么都知道，就是中国和梵蒂冈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假如解决了。妥善的解决了，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是不是说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
我觉得确实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在未来这个未来几年、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教宗方济各能够有机会访问中国，那么一定是在中国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50年代，梵蒂冈、罗马教会与中国这个新的政权发生的紧张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互相不信任。我想这种遗留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才看到一些对于天主教神父主教特别的限制，但是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前几天教宗在接受一个意大利报纸的采访的时候，还特别说，他说虽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但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好的人。我觉得从教宗方面来说，是已经在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表达上是走向和解、走向和好。确实是，可能是现在到了一个地步，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面临着调整的必要。因为现在的宗教政策是在中国可以说基本上是秉持了50年代中期、初期的一些一些原则，经过文革10年，实际上是对于宗教完全禁止了13年，就从1966年到1979年，都完全禁止，所有的教堂都关闭，寺院也关闭，所有的宗教都得到禁止。从79年以后开始恢复开放，但是对于宗教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关键就在于对于各个宗教都不太放心，可是现在在中国， 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很需要一种新型的社区，就 community。那以前的工作单位可以起这种作用，以前的人民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可以起这种社区的作用，但是现在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这些社区都已经在逐渐的失去它的过去的那些社会功能，在这种时候是很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功能新型的社区出现。其实天主教和基督教这样子的教会组织超越血缘的关系，超越地缘的关系，而是一种信仰来维系的这种新型的社区关系，正是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因为有很多这样子的社区的话，一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仅人心得到安顿，而且社会会很稳定。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面对着要在宗教政策上突破1950年代对于宗教的不信任的时候了。
嗯，那刘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杨教授刚刚的分析啊？
当然，也同意。对，
对，现在那个讲到这个中国对于宗教的限制，比方说像罗马天主教廷任命的这个神父，中国政府不接受，或者其实梵蒂冈曾经做过一些妥协哈，但是呢，还是后来遭到中国政府的抗拒。那么基督教会只好转为地下，称为家庭教会哈，爱国教会是接受政府的这个指导啊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杨教授，您曾经在宗教自由国际研讨会上就对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可以说让很多的基督徒感到非常的兴奋呐、啊。我们来先听听看您是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预测啊，您说。
That is really Christianity will grow in China and grow rapidly.
我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将会成长，而且发展快速，除非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否则中国将很快的，大约在15年之间，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或许在2030年代到2040年代之间，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民众成为基督徒。
Could become Christian.
杨教授，您的预测让很多人很开心哈，尤其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说哇，中国15年内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哈。请问您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根据是在哪里呢？刚刚您有谈到，就是说人们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托哈，希望有一个社区超越的这个各种限制，然后来团结大家的这个心在一起哈。但是呢，您刚刚做出这样的一个数字来哈，听起来真的是。蛮惊讶的啊，请您来分析一下，您怎么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的这个推测是根据基督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过去30年或者过去60年甚至于过去100年的增长情况算出一个增长率，再用这种增长率来做 projection 做预测做推算，就可以看到每年基督徒人数不需要增长很多，只要100个现有的基督徒再增加6个、7个或者10个，那么因为现在基督徒的人数基数比较大，那么每年增加6%、7%或者10%。那么在未来10年、20年、30年都可以看到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长，而中国总人口数到2030年会达到高峰，按照现在的生育率来推算的话，所以这样子算下来，基督徒的人数比例会增加的比较迅速，这个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就在罗马帝国公元300年前后，基督徒人数从帝国的总人口当中，5%左右，迅速增加，到了公元350年，就有超过一半的罗马帝国的居民成为基督徒，而且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康斯坦丁转信为基督徒，而是说，康斯坦丁皇帝。转信为基督徒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同样在韩国，从50年代开始， 基督徒人数也是迅速的增加，在特别是60年代到90年代，基督徒人数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长。这个发展也是因为这种增长率只要保持现有的，不太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就会出现这种迅速增长的局面。
嗯，讲到这个迅速增长哈，我想请教刘先生，其实对于教会来讲，他们最需要就是看到福音传播出去，有更多人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尽管我们刚刚谈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教会的打压等等哈，是不是梵蒂冈也可以不要计较那么多，就是说 OK 好，我只要继续推广就好，不管中国政府怎么样的话，只要梵蒂冈不要那么坚持说 OK 我一定，你们一定要接受我这个领导哈，接受我这样的制度，不要，如果他可以放弃这个框架的话，是不是可以更快的促进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梵蒂冈需不需要计较这个中央集权他这一套的这个社会体制呢？制度规范呢？
梵蒂冈在目前方济各教宗他的改革之下呢，已经内部做了一些改革，可能教外人士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传统天主教会是中央集权，是金字塔的方式，但是现在呢，已经慢慢要分割出去，给七大洲，然后各自呢去运作，除非很重要的问题由梵蒂冈来决策，不然的话呢，区域性已经就是说把权力下放。那至于教会对于刚刚说的一些，比如说改革的话，目前已经是大势所趋，尤其在现任教宗他的个人的风范的领导之下，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陆续大家就拭目以待，会看到更多的改革，而且我们都有信心是朝很建设、很光明、很开放、很现代化的一面去走。
那您觉得梵蒂冈一定要跟中国建交吗？才能够扩大这个教会的影响吗？
建交是步骤中的一个过程而已，最终的目的以教会立场来讲的话，是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和平相处。所以我深信那一天会来，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但是在现任教宗他是一个改革者，所以我相信也希望在他的任内能够做到这一步。历任的教宗都希望访问中国，和刚刚杨教授所讲，那一天呢可能是一个石破天惊，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在这之前呢有许多的酝酿，教会一直在做，教会一直在做。那我不能够讲太多的细节的问题，据我个人的了解一直在做，而且是从各方面，不管是从香港还是美国、欧洲，教会和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教会人士一直在做很多面性的接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在新闻上面已经看到的时候，那就是所谓花开结果的时候。
是像你是暗中铺陈的是吗？
对，已经进行了多年。那在现在教宗他的领导之下，我深信会有更大的改革、更大的开放、更大的机会能够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李总，
我觉得
我们节目这个
中梵关系上层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不是因为上层关系怎么样，而是中国社会一些巨大的变化，是社会变化提出了对于宗教的需求是底层驱动的，是民众驱动的宗教变化。所以无论是上层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继续走这个经济的市场化的道路，只要社会更加增加自由度人们自由的迁徙另外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会使得基督教的发展是不可避免。所以无论是官方的关系怎么样基督教的发展本身是很难阻止的。我觉得应该是面对这样子的现实因为任何的政策都应该是实事求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来做决定，而不是坚守某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因为那样子的话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大家都想看到中国繁荣，中国繁荣昌盛， 能够有社会的和谐，但这些是很需要在制度上做一些调整，来能够顺应潮流，而不能够是只是对抗性的。我想这种对抗性有可能是来自多方面，不仅仅是来自教会方面，来自教宗方面。其实教宗的态度在转变，或者说表达的这种比较温和的立场已经很明确。在这时候是应该就像下棋一样走一步，下一边那你也要走一步了。
好，感谢杨教授。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今天关于教宗还有这个天主教梵蒂冈和中国关系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讨论，一位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天主教总教区的刘强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渡大学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杨凤刚教授。
好，我们非常谢谢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得到了很多的信息哈，也祝两位佳节愉快。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还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种用肚子讲话的表演方式，非常奇特哈，请你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